有些从八点半就来了。啊，这真是使我受羞愧。啊，对你非常好，但是对我是羞愧，因为我迟到了。我没有八点半就到这里，我应该学习你们的榜样。下一次我会早一点到这里，跟你们一同的在祷告。早晨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要花十分钟，啊，请一些的弟兄们给我们，要给我们一些啊，最新的 GTCA 啊啊 Santa Rosa 还有 Merced 地方神行动的交通，所以然后我会有一些的考试，但是会很有怜悯，我会给你们有一些的啊时间跟有一些的提示啊，甚至谁要被叫。我会注意到会专注到第三篇有三个问题在那里。我选择这一篇是因为这个是最难提到的胸牌乌灵土名如何读圣徒的光景关于神的子民。带领等等的这三个问题，我会这样的请三个队一个是三藩市，第一组三藩市，你有一些大的召会有几个组旧金山的第一组拿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是由Berkeley 第二组拿第二个问题我也知道你们有好几个小组第三个是圣何西教会一个组第一组问题三第一组圣何西的第一组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有一点时间能够预备，那这并不是说你可以不听报告了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请Bob 弟兄还有 Terry 弟兄能够给我们有一些报告可能 Terry 可以先给当弟兄请你把握一下时间。 Amen。 这个是关于 GTCA 在 Santa Rosa 的行动，我们为一个队在那里有九个全时间的学员，有20个当地的教会，然后有25个弟兄姊妹们从其他的地方来，有差不多80位的从各个教会来，在周末来，在这次行动里面，甚至我们有从 Crescent City 跟 Eureka 来的，在周中来的，感谢主。我们主要在两个地方工作 San Roma State 州立大学你知道主给我们在那里给我们一个房子，正在校门口有借着那个房子，我们每一个早晨有释放交通，然后他们过马路去到校园里，其他的校园其他的圣徒就去叩门每一天都有人在社区里叩门，然后在周末我们在 Santa Rosa 然后之后再回到 Rona Park 这个地方叩门。我们有非常好的校园的好消息，特别是在那里有大一的新生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就邀请他们的朋友们能够过来一起吃晚餐。在周末一周之后，我们有第一次的校园聚会，有5个一年级大一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借着这样聚会能够见到校园里的学生。在校园我们至少有20个敞开的熟门他们 愿意来参加查经班，然后我们在周一晚上我们邀请他们来研读，来在周三他们也在他们的宿舍里面有查经班，然后在校园里我们有一家在那里我们有一家完全奉献的夫妇为着校园的工作，在社区我们更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有20个在校园，有69个在校园里面仍然在我们的邮件上，然后在120个人在社区是有回应的，每一个人拿了回应卡回响卡，我们可以回去再回访他们愿意回访，我们尝试的和当地的圣徒 Ken 还有他们一同的在那里能够在回访这些的对象，在家里面家里然后在我们在那里的那个房子里面我们也可以有查经班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之家，而且也是一个好地方来照顾新人，然后我们接触这些人用的邮件，我们就有一些的聚集，我们有232个人在校园和社区来参加研讨会主真的祝福我们，我要说我写了一些给 GTCA 报道，我们非常感谢全时间的学员，他们奉献自己，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乐意来配搭，乐意来劳苦唯一的是他们需要离开，我告诉他们训练，如果他们能够在这里继续能4个月因为姊妹们有一些的校园的女孩子跟他们一起的查经我们需要当然也有三分四的弟兄姊妹来支援，但是在那里的确需要有人移民过去，我们需要年轻的全时间如果有的话在那个校园必定会有大的行动。阿们，感谢主我们真是太好了，在 GTCA 的行动里，主的行动在福音上和学员们一起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学员在全美各地重要的城市，也到了欧洲，到了南非甚至到了太平洋的那一边有太那么多的好的报道，我们能够在其中，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从各在这一带这个教会来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样的我们在中加州的香条，结果呢有了 那里有 Fresno 的来的圣徒在那里一同的香条，为着主的负担在 Merced， 这是太好了，我们有700个接触的人，我们也在2个大学里Merced 大学 Merced 还有呢加州州立大学在那里，这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姊妹我们搬到那，因为那里有UC Merced 我们在那里看见主的旨意是要得着整个城市，这是我们第二年在 GTCA 在那里，我们觉得主在往前非常好的是你有 大学的学生、大学的 team、大学的队来得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家来得着社区的家，主做的一些事在家里，我们有一对夫妇，感觉，然后在这个家里有安全感，有家的感觉。我们向他开启约翰三章，从灵生的就是灵。在那个姊妹跟这个姊妹跟他家聚会还没有讲完，那里有两个灵，他已经说这里看我看见有两个灵，在这个客厅看见他们在那里家聚会，看见好像行传那里的恢复组使用家来喂养大学生，喂养新人，我非常的感谢主在那里有叩门，我们有两个在我们的客厅里得救了，有一个是大学生。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哭了，我们真是喜乐，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人得救了，我们现在正在喂养一个大一的学生，我们也在我们的客厅里，他是由圣徒在校园里带回来的。这一次我们要求访问的圣徒考虑他们能不能够留下来与我们更多的时间同工，一同劳苦，可能劳苦在一些你所碰到的比较好的一些的对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往前。一个弟兄说如果我们需要有第三年的 GDCA 我们还没有学够要跟陈实弟兄讲让我加一点话跟关于 GTCA，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要完全的把握这个行动是出于主，他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是模型，是我们扩展的模型，在主福音跟见证上，来更多召会福音上，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在这个国家有500个城市还有很多的城市没有见证很多的大学也没有我们的工作GDCA 在2008年开始，我并不说是很正式的或者是更专注的，现在已经七年了或者六年，我们真是看见主的许多的见证。弟兄们，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一个工作属于少数的弟兄们在某一个地方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在美国主要得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还没有被得着，我们需要500个召会现在有250到300个召会，我们需要500个召会，但是为了这些能得着，我们更需要看见在召会有上千的召会需要有5万个圣徒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余数我们不是想要成为大多数，但是这一个国家是一个有3亿多3亿300万的 3亿3千万的人在这里，主的见证必须要刚强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训练啊？我们是为着这个，不是只是为着北加州，而是为着主在各地的主恢复在各地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请翻，请到 GTCA 大大 US 去那里啊看一看，或者是到 BC 群大 Oak， 在那里能够得到很多的进一步的消息，关于这些的教会或其他的都市加拿大20个教会加拿大 Saka 那里有上千万的人在那边，在那里看起来一个新的教会要被兴起来。然后以前有一个在中西部，那印的中西部的背叛，那里就失去了，但是主在这里再兴起来让我们继续能够来为这事情祷告GTCA 为了这里弟兄们，这两个教会，这两个地方 Merced 跟 Santa Rosa 需要人移民到那里。这并不是只是在那你去那里有一点的福音的好经历，我们是在那里培植教会树，栽种教会树我想在Santa Rosa 那里，我们是这个也是一个第二个地区，在 UC Merced 那里是在99高速公路那边这是非常有重要战略性的地方他们需要的就是两对的夫妇到那里去打开家，然后你就有了这里教会生活的开始。我们知道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这是会有帮助的。在欧洲的菲利比的教会开始于一个叫 Lydia 姊妹的家里这是第一个主在欧洲的行动，在2000年不管不要看清一些小事，只要有一两个家在那里打开，他们就可以开始主的行动。首先我们需要两三个家有负担能够到这些地方去埋在那里开始金灯台为这个祷告，对这个有负担。我是在讲到移民，现在在平均在 Santa Rosa 服侍的年龄超过了60岁，我们需要有年轻人40岁左右30岁左右拿起负担。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一些人上去年移到 Knoxville Tennessee Knoxville 那只是一个小都会，那是一个大学城那里那个大学是Tennessee 大学，有一些的人搬到那里，然后在那里你有了一个新的队，如果主愿意，在那里有一个全时间的一队在那里。 Tennessee 是一个在联邦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仰望主的行动，让我们来到这个训练，来到这个小的考试。我会给每一个主呢都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当弟兄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把一把时间，然后根据这三个问题，你和弟兄们一同来回答这个问题，直接的进入这个问题到这个点去，然后开始讲一些 根据于纲目，根据于后面的摘要，根据于参读，分享你所看见的，在这个message 里面，关于这几个大点里面所有的San Francisco三藩市第一组，啊，我们会有一些麦克风，我们有15分钟，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有效率的来分享。弟兄们请上来，哦，你们有4个，哦，你们有5个，你们就开始吧，我会跟你们一起站在这里。弟兄们开始。在创世纪里有8个伟大的人物，在出埃及记这里有一个转换，转到一个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就是基督。主需要有一个团体的人，主需要有祭司还有长老，为了这个转神的行政，在旧约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看见，他渴慕看见的是神治，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是神直接的管制。神要如何直接的管制，有一些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宪法，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然后你需要有神及时的话，你如何得着神及时的话？及时的说话来自于祭司，祭司借着乌灵土明进到神的同在里来，读出读神的子民的光景，然后他们得着了神的说话，然后祭司把及时的说话和常识的说话及时的宪法跟常识的宪法带到了长老那里，然后长老来实行神的行政。这是在旧约里神来实行他的神治的方式。在神的行政里面有主要的因素就是祭司还有长老。祭司主要的职分接受神的说话，及时的说话，长老是来实行神行政的，将神的行政带到神的子民。这两班人是分开的，神借着祭司来说话，借着他常识的说话，就是神的律法，在然后有神及时的说话，借着祭司，借着大祭司，借着乌灵和土民，感谢主，为着祭司和长老。我相信这里有那里有70个长老来代表所有神以色列子民，200万的神的子民，但是只有70个长老。我相信这个是非常不同于现今的情形。神的行政在旧约里是神治，是神直接来治理，借着一些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就是大祭司和长老。大祭司接受神及时的说话，做一个活的宪法。长老是来实行神的行政的一般人。还有1分多钟，在新约里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在如何能够来看见，在新约里的原则仍是一样。神要的是神治，长老并不是做王。神在旧约里有律法，新约使徒的教训来取代律法，然后你还需要有祭司。谁是祭司？每一个圣徒都是在新约里祭司，在旧约里有祭司和长老，在新约里长老 必须要有这两部两个职分，要顾到使徒的教训，你必须要知道你如何进到主的同在里来读神儿女的光景，然后从神的说话里长老来实行神的说话。Terry， 你已经进到第二个问题啊啊，没关系，这是 Santa Rosa 啊，主三分四啊，第一组啊，你可以看见我们需要啊比较少白头发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非常的啊保爱他们，感也珍赏他们。我们另一方面也的确需要年轻的人起来移民啊，到啊祭坛啊搬动我们的帐篷。非常快的一个讲评，我觉得我并没有足够的灵啊，有点是在那里，但是呢，灵不够。学习啊，用灵来说话，甚至现在，我用我的灵来讲话，不一定是大叫大跳，但是我在用我的灵。你看见我在做的吗？是从我的心的我的内里深处啊来说话，抽于我的负担来说话，甚至非常简单的来说。所以学习在教会的聚会里啊用灵说话，特别你要来带领，你要来分赐生命给圣徒，你必须要学习如何说话啊，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在带领弟兄的功用上，就是说话。我并不是说超能力的说话，我是说到你的能力能够善于教导。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只是说一些事情，要用灵说，这是一个源头。你必须从灵来说话，不是从你的喉咙说话，是从你的灵就是你最深处的地方，基督在那里住在你那里用你的灵在你说话的时候甚至于点是在那里冲击力却不过，我希望看见更多的冲击力当你对我并没有冲击力，你并没有感动我，你并没有加强我，你并没有供应我那么多，虽然你有这些的点，但是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教会中站起来，不要说话没有灵，并不是说你不要说，并不是说你没有说，而是当你不用灵说，你可能杀死了这个气氛，杀死了人的灵。第二点Paul 弟兄还有其他的人，从你的学习，从你的说话，你必须要学更，你必须要说的多一点所有负责弟兄，你必须要在聚会里讲至少两到三分钟，但是并不是在那里要你讲一堆来填时间，而是你必须要讲出一些的点来，你所学习的常常那是跟你的经历有关的，这个会光照圣徒，会供应圣徒，滋养圣徒。所以让我再回到这个负担这个属灵的供应长的说话，是说到他的一个灵里的灵里的丰富， 邻里的供应持续力，只有五分钟你就完全的干了。这个说出你的灵是很软弱的。通常我需要给一系列的特会关于灵啊，我做过，我把啊最好的圣经节在旧约里啊的经节放在两面的两页上面啊，关于我们的灵，这些的经节是关于人的灵，我希望能够跟你们一同走过旧约里这些经节，直到你被说服，我们人的灵在神的眼中，这神的经纶里何等的重要啊！我要说，这或者说操练我们人的灵是何等重要，在神的经纶里，如果你不操练灵是没有用的，一切的实际要你来经历是在我们的灵里，并且借着灵来传输，这是我们在早期强调了许多，但是近期都没有那样的强调。弟兄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转，我们需要有一个转变，我们会进到更多的这里。哇，好，第二组请上来 Berkeley 第一组。哦，你们来到了神在新约里的行政。 Amen， 让我们和他们站在一同顺带说，我们也要操练我们的灵来听那灵。这是你在参与上你说阿们，不是只是说这里一个眼睛看这里看那里。好，我们来到了新约里，在行传四章二十三节，当时十四章二十三节，当使徒们建立了教会之后呢，他也设立了长老，在提多书五章三节也说到他在各城里设立长老甚至使徒在成立长老之后，成立教会之后，他也设立长老来加强教会。今天看见教会是在长老的肩头上，长老在神的经纶里在执行神的行政。如果没有没有长老这一份，神没有办法再有教会里有行政。很多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欣赏有恩赐者这个长老他可能可以成为帮助者或者是拦阻者，在执行神新约的行政，长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实行使徒的教训一方面，使徒设立了长老之后呢，他们并不参与神的行政，但是他们仍然在教训和嘱咐上继续来实行。长老就是来实行使徒的教训和嘱咐，如果长老不动，整个教会不能动，谁也不能动。如果长老不与主配合，教会就停顿了。我们需要来接受使徒的教训，并且在教会里地方教会里实行出来。在提多书一章五节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经节说出这个长老是由使徒来设立。使徒是首先来设立长老来实行神的行政在各教会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有宪法，我们有成文的 宪法，也有及时的宪成及时的说话。我们必须要认识宪法，这个是从我们小组里面讨论出来的。我们必须要被这个宪法所构成，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法则，被他被他成文的宪法所组成，来领受他及时的说话。我们有国度的宪法，主啊，我非常的感激，在长老被设立之后，长老不仅是不仅是在教会里来实行使徒的教训，我们需要把这教训带到教会里。我们看见主要的因素在旧约里，你有几分开的祭司职分和长老职分来实行神的行政神治。在新约里，这是根据于旧约是根据于宪律法，新约新约律法被使徒的教训所取代，长老是由使徒所设立，由传福音兴起教会的使徒，他们来到主面前，把这一些的圣徒的情形带到主面前，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些的决定，使神的教会里的行教会里的行政能根据于神。我必须说，我必须要这样说，弟兄们，负担不是要兴起我们这一些带领负责弟兄来成为好的好的会讲道的人，但是说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那一些在主面前背责任的弟兄们，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借着说话神工作，借着说话神行动，有行政。今天我们是神的代理，这是非常极端重要的事。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站起来在教会里说话，你不是在那里代表你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情形里你代表主，你是为主说话，向他的子民说话，这是非常大的事。我不管有十个人在那里或一千个人在那里，你在那里为主说话。所以当你说话，你说话的方式，你呈现自己的方式，那里你在那里传输的负担和点成为非常重要的。我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原则，你弟兄们，你必须要改进你的说话，为了这个教会的缘故，为了圣徒的缘故，为着主的信息能够说出去，不要看这件事微小，有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我希望这是可能是旧思想，但是我在想的年轻地方可能非常有许多的这种先知的如果有一个弟兄一直看着他的手上的手机一直来讲话，你可能觉得这很方便，或但是我这个老师的人来看一个弟兄在聚会里在那里看他的手机当他在那里说话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 不对的图画，你如果拿着圣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可能这个就是我，但是这个啊，手机啊，如果有一个教会外的人来到了啊，教会聚会、波饼聚会里，当他看见一半以上的人呢、啊，在聚会里拿着手机在那里低头的看。啊，有一种脸上反映出绿色的光，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教会外的人并不知道，我们那一些恢复本还有诗歌都在里面。教会外的人，他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非常困惑，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在看手机？弟兄们，我想我必须要做一些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习惯。我的点并不是说我的点是说，弟兄们，你说话应该要直接的来说话，不要借助于手上的什么东西，你必须要从你的灵来说话。神放到你更新的心思里的东西什么时候你看你的手机，你就叫我受到打岔，我会被你打岔来看你的手机。你必须要在聚会里我知道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好，学习你的说话，把这一些诗歌或圣经、手机都放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会有说对不对？对不对？主是很好的，是美善的，对不对？当然我知道那是对的。要把这一些的多余的话要去掉，人能够更注重你所讲的内涵，多于你那些罪字所带来的打岔。我们不是马上就能够这样说话，你必须要训练你自己，约束你自己。下一次你这样的做弟兄们，你能不能能帮助我评一评，我给我有一点的帮助第三题，请第三组上来。当我在教会里有问题发生的时候，解决的正确之路是什么？运用你的灵，更强的释放你的灵。Amen， 主耶稣。教会有难处发生时，解决的正确之路是什么？对，这样，我们必须要学习静默。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我们直接的要来为别人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受提醒，在神的行政里是神智，我们有一位，我们需要来听他的话，他的信息，来把他的话告诉他的子民。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学习静默，来到神写出来的话。神写出来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整个新约我们需要被这个神常识的话所构成，就是整个新约不能够加也不能够减。 Amen。 当你用你的灵说话的时候，你的说话是有分量的，是有 权柄的，神的话有权柄，但是这个灵和话调的时候就分赐生命，分赐基督给听的人。好，下一位，我们有一个写出来的话，我们也需要在主的同在里花时间，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使徒们解决难处。常常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直接是进到我们解决的方式里。事实上我们需要到主面前，需要停下我们自己。当我们停下我们自己，我们否认我们的己，这是非常对我们非常难的。当我们否认我们天然的人主才能够向我们说话。这个说话并不是好像你必须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有乌灵土明在旧约里的应用来读神子民的光景。当我们来读圣徒的光景，这里一个情形，那里一个情形，都给我们主说话的机会。借着和弟兄们的交通，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从自己来的，而是从身体来的。当我们来到了神写出来的话，我们接受神及时的说话，这个是我们如何来应用，我们如何接受神的说话在新约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来到神写出来的话，我们第二个，我们接受神及时的说话。这是接受神及时的说话，根据神的根据使徒的教训，这是我们真实在教会里的实行。我们碰到难处，我们需要第一个来到神写出来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直接的解决之道，我们不能够直接应用到难处上，然后我们需要有主及时的说话。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该如何实行的。有在乌灵土灵的应用上，我们在主爱基督爱的度量里，我们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得着神在各那地的行政。在新约里，我们有神及时的说话，借着土灵和乌灵，这个是我们，这是借着祭司得着了神的说话，然后呢，祭司来跟长老交通。这是在旧约里的神智的一个方式。在祭司得着了神常时跟及时的说话。当教会里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不要那么快，要来到合适的解决之道。有三个步。第一个，必须要来到宪法，新约的宪法，使徒的教训，然后必须要照着使徒的教训，不多也不少。然后第二个是进到主的同在里，主的面光中，是来祷告与他成为一灵。在我个人的，不，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他的观点，神的观点，神的观点，关于神的儿女，来看神的儿女。第三个长老是复述的，或者长老职分是复述的，这需要有许多的祷告。这个 使我们能够被平衡。只有这个借着这三步一二三，我们会学习如何来执行神的行政。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清楚的图画，甚至在行传十五章，他们来到了神新约的宪法，到主面前去，有许多的祷告，有在主的爱里，有许多长老的交通啊，负责带领的弟兄，使他们能够达到了一个解决之道。感谢谢 William 是弟兄，是比较有经历的，在说话里所以我们能够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我要说甚至重复他说到三个点，我想这是非常好的。第一个，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的主题是神如何借着带领弟兄在旧约里实行他的行政，借着祭司和长老借着律法是神常识的说话，土明和乌灵在胸牌上，胸牌下，那里得着神的照耀，他即时的说话。所以这是旧约的方式，祭司如何知道神的说话，然后把那个交传给长老来执行神的行政。那这个完成了神的行政。在新约里，你有使徒的教训取代律法，所以我们在新约里真正的领导就是神的，在旧约里神的律法，在新约里就是神的使徒的教训，包括主在四福音书里的教导，这是使徒教训的一部分。在新约我们没有物质的乌灵和土明和胸牌，这说出什么呢？长老、祭司、长老已经成为同一班人。这是负责的弟兄带领的弟兄们，他们的责任常常进到主的面光中。要借着祷告的方式进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个取代的方式。我非常的关心我们长老的聚会，负责弟兄的训会，带领弟兄们的训会，可能堕落到一个情形，我们只是东谈一谈事务，可能进到了民主的情形，甚至有些时候是专制的情形，一人控制全部。我们在这里操练神治，这是说到神直接的管制，他借着代理人来管制，他借着他的话来治理。所以对代理人来说，认识他的话，甚至他的及时的说话 Pneuma 的话，成为绝对重要的。对这些代理人认识他的心意，他的说话，这些代理人必须要来接触他，对不对？这说到他们必须要花时间在他们的 来面前，在主的面前，他们必须要在至圣所里，他们必须在主面光的照耀底下，他们必须花时间同主一起来知道这些事。所以弟兄们，这一些事实上这些的话语对我们的长老智慧负责弟兄交通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在这些聚会里面花更多时间祷告。有一些弟兄们有一些的说法，讲到不对的光景。早晨我们刚刚评，评论一些专制的一种的情形，又好像是民主，又是专制，就好像英国他们还有女王，然后他们有国会，他们有总理，然后他们在那里有一些的辩论常常是在一种好像很有礼貌的辩论，然后呢这个 政策就出来了。那一种好像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我们可能也落到了那样的实行里面。我们的独一的君王是基督，好像英国的女皇一样，也只不过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一个摆在那里的头当这个女王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敬礼，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里面是要叫他赶快走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事务里，我们仍然是唱国歌，仍然是向他敬礼。那个就是我们如何来对待基督的样子，他就是我们的王，然后我们向他敬礼，然后我们有一种宣誓，有一种的祷告，然后呢就进到了事务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长老的智慧你有的情形呢？李弟兄有一次说，在好的长老光景是说到45分钟的时间要祷告。这个当然不是说要很规条式的来接受，但是你必须看见点是主要我们要进到神的话里，你要成为负责带领的弟兄，你必须认识懂得主的话。李弟兄说好的长老必须要知道新约里一半以上的真理。你如果不懂的话，然后你来只是带进各种世界的做法，世界的思想，从 Google 或者是哪一本书里看见的思想带来教会里，你并不祷告，你觉得祷告好像就是像女王敬礼一样，然后你开始在那里开始争论辩论，然后你们就表决。我并不是说弟兄们，我在这里告诉你们那是不对的，这是非常不对的。负责弟兄带领弟兄是祭司长老，必须要花时间在主的同在里，甚至他们不祷告时他们必须有一种的当然不祷告时他们仍然需要活在主的面光中，在祷告的灵里来接触神，摸一些事情的时候仍然要活在接触神 我们会接收到神的说话，可能那里会有一些的光照，有一些的说话，主在那样的事上来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那样的操练，我们的灵就会非常的敏锐，对于他的说话，我们能够摸着圣灵的感觉。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灵就迟钝，我们不知道主在说什么，不知道主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心思，因为我们就只是谈论。所以弟兄们要学习长老智慧带领弟兄的交通，是非常严肃的时间，在主面前，这是关于主的行政，神的行政，这不是玩玩，这不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地方人没有权利来表达他的意见，因为这是神的召会。这个高的这个看重跟认真必须在那里。然后再来，他说到在长老里面有复数的长老，所以不应该有一个人专制，而是一群弟兄们一同寻求主的带领来执行神的行政。为什么复数？因为这样能够被保护平衡。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教会在当地行政独立，却不是完全的独立。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心思，从神及时的说话，还有他在身体里的说话，神借着他的身体来说话。今天神借着他的身体来说话，身体如果在小的范围里，就是弟兄们在团体的一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弟兄们。李弟兄在西雅图，当他有八个月很大的挣扎里，关于他该62年的时候，2月到11月，他们在西雅图，他在西雅图的时候，有几十位的华语的学生留学生跟他有一些的交通。他是一个非常有经历，曾经带出在台湾很大的工作。你可能觉得他不需要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们告诉他什么事，但是那些的弟兄们做见证，李弟兄甚至会询问他们的感觉。这个说出李弟兄不是只是他寻求主，他也会询问身体的肢体。我的确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说出他认识身体，直到我进到了他的圣所，然后我知道这个仇敌的结局。这个光是在圣所里，光是在他的话里。我们都知道神是光，神的有一种光叫做圣所的光，这是在身体里的光。我们必须要注意神在身体里的说话，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不仅是你当地的弟兄，甚至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关于整个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能听见主说话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加这一些。 阿们。我们来到了第四堂第四篇，我还是想要读一些的经节。我们现在聚会里需要读几篇的几处的经节啊，使徒行传二十，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让我们从十七节。哦，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十七节，二十章十七节，我讲错了。
他们来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在一起时中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思念。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违避，我必为不告诉你们，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尊慎重的郑重的做见证，当悔改归向神，信入我们的主耶稣。看啊，现在我领你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郑重见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第二十五节，我曾在你们中间来往传扬国度，看啊，如今我晓得你们众人都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见证，在众人，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圣灵立你们做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二十九节，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来到提前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三章二节，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节制适度清明之手，端正规矩，乐意待客，善于教导。我非常的着重看重这些话， 往年长的弟兄们非常的谨慎的殷勤的进入信息，进入神的话，但是现今的年轻人呢都没有这样实行，这是不好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在外面看到美国总统的飞机，我就看到那个总统飞机起飞，我告诉我自己，我 去一个聚会是比以往总统所做的更重要。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有份于神行政，有份于他经纶你的行政，在这里，在这个区域里，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家庭可以与这件事相比。你报名这个训练，你把自己献给主，你自己说了你有负担来学习被成全，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启示，所以你要有一个合适的态度来跟随。要很尽心的如奉献自己，你在社会里面尽心尽力所做的，在属灵这一面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态度 说明一切。若是你不认真，你不会学到任何事任何东西，你也不会有进步。你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在那排椅子也好，因为你根本不认真。在世界里面各种的行业商业里，任何人要完成一个有成就的话，是非常的完全投入的，不管他们叫是梦也好，方向也好，目标也好，这些都是他们完全投身于其中的。但是我们今天乃是讲到一个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够随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不是只是换人而已，而现在让年轻人起来，若是我们的文化不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态度不改变，仍然是这样的话，若是只是外面改变，只是像椅子排排而已，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水平，我们要从领导这一面开始，带领这一面开始。若是主的怜悯和托付于我，我需要认真慎重的，因为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安排。我不管是20个人还是200人是一样的。在这些年间，我学到的，我可以随便，我也可以认真，但是来到神的召会，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要不就不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们不能随便。我们不能马虎过去，就好像操练音乐，操练弹一种音乐乐器，你都是随便马虎，你就不在乐队里，你会被 被淘汰，因为你不跟别人谈在一起。年轻人，我要跟你们讲，你们要跟主学习，要认真，要慎重。我们现在来到长老的功用第四课，我们会留下很多信息让你来研读的。现在我们来到长老的功用第四课，第四课长老的功用，他们做什么？长老是该做什么呢？你可以说这是他工作的描述。第一大点，长老在地方召会里的功用。第一，在地方召会里做监督，这是使徒二十章十七节二十八节，你几乎要把这节记下来，背记下来，十七还有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七二十八节，因为这是保罗最后的嘱咐，在他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对长老们所说的话。他是对一般人在那里说话，是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使他们成为监督。他并没有叫整个教会都来到海边，乃是一群的弟兄们而已，因为他们代表整个教会，在神的眼中他们代表。这是他末了的话对他们说，所以你需要注意，尤其是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他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他原先是做见证，他是如何流泪挨家挨户的跟你们来教导神所要他教导的一切教训。他只是在那里训练他们成了一个活的见证人，活的榜样，就是他的见证。他告诉他们，这是我所做的，暗示说弟兄们，你们该向我学，这是就应该是长老们所做的。我希望你们把这些经节背起来，把这些经文永远记在你那里，甚至这些话常会出现在你心里。我们若将行传二十章二十八与二十章十七节比较，就会看见地方召会中监督就是长老，这证明监督和长老是同义词，指同一般人。若是不同的话，就成了一个门，敞开的门是有这个阶级制度进来。其实监督和长老就是同一般人，不是分开的，不然就成了阶级制度。所以长老指成熟的人，监督指长老的功用。是说到长老是做成熟的人，所以第一个长老所要做的就是监督，就是监管看管，这是长老的第一个功用。监督、监管、监督，这是第一个功用。不是写支票，不是报告，不是油漆粉刷，这是监督监管神的群羊。
oversight, looking diligently to b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Very aware.
要殷勤留意，要晓得情况如何，要殷勤留意，要知道羊群在哪里。是不是被一些天气状况所拦阻了、困扰了，或者其他的动物会来，群哪？要监督监管神的群羊。你说神来管，神来照顾，但是神交给长老，让长老来监督，替神来监督他的群羊。监管主要是照管需要，牧人的监督与保护、带领和喂养群羊有关。第一个就是保护，第二带领、引导，第三喂养。这是我们的工作，你准备好了吗？做这些事。你若有其他的想法，比如有地位的想法、个人的企图，实在是离这里差太远了。这里所讲的不是关于你这个人，这里所讲的完全是讲到羊群，神的羊群。你爱羊群吗？你宝贝这些羊群吗？若是这样，你才够资格来保护、带领、喂养。在旧约里面，神恨恶以色列的牧人，他们甚至滥用，甚至不理管，把这些羊群留在那里，让他们变成瘦弱，没有食物吃，成了其他动物的食物和垃圾。他死到羊群不知道往哪里去。有一次我在信息里提到羊群，神需要有人来看管他的羊群，你准备这样来与神同工吗？做这样的事吗？监督不是顶替或抹杀圣徒的功用，反而是增进身体上每一肢体的功用。我们可以说是不控制。监督应该是激发人、激发众肢体进功用，所以我们要成全圣徒们，建造他们。在各面来成全，使他们做监督所做的事。长老应该甘心照顾别人、看管他们、保护他们。请你们画下来，要照顾，画一条线，看管，还有保护。这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常常在你心思里都记得这些门弟兄姊妹。这个小孩怎么样？那个家聚会怎么样？那个人的婚姻怎么样？这些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常常摆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的群羊，我们需要甘心的来实行，甘心的。长老监督应该按神出于甘心、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勉强，不是，更不是接受薪水，有人付你钱做的。 这个是乃是要得着荣耀的冠冕的，在将来的时期里面主会奖赏的，乃是对着这些忠信的长老说的。在彼得前书三章说，你不是勉强的，没有人强迫你的，乃是你甘心切慕的、乐诚的来实行照顾神的群羊。他们要与神的爱连结，是为着他的子民。监督是指监管，殷勤留意，要晓得情况如何，按着神监督，意思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不按着人的偏好、兴趣和目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训练，怎么样来监督神的群羊，是按着神，是照着神。我们做很多事都看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偏好，我们要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和荣耀来做。神啊，你是如何来做呢？你是如何照顾召会呢？你现在要如何？你需要做什么呢？现在圣徒们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供应他们什么呢？弟兄们，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才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弟兄们，召会不是你的，是神的召会的。第二重点，在地方召会里带领的长老都应该能在地方召会里带领，他们在这世上都应该领头走在群羊前面，我们有错误的领会对于什么叫做带领，我们以为是地位的、阶级的。什么叫带领呢？带领呢，领就是在任何事上都应该领头走在群羊前面，不是发布命令、发号施令，也不是叫人做这做那。你应该知道你只是羊群的其中一只，你是羊群里的一部分，你虽然是一个牧羊别，但是你也是一只羊。所以头羊很重要，头羊只有几只，可能有群羊有几百几千只，因为头羊走在前面，全群就跟着，这就是带领，不是发号施令而已。你说叩门，不能说你去叩门，你应该自己先去，你去叩门，其他的圣徒就会跟着。你可以告诉人做这个做呢，他行不通的这么做法。我1993年我到厄瓦去，会所是 有点凋零，我们需要重建，所以没有钱，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事，我们买一些做地板的事啊，还有粉刷，这是在80年代风波之后的事。我被差派到那里，就好像去到一个内战的情形，看到一些烟火还在那里，是在是这样的光景。当时也没有太多人可以交通，我就开始有一些工程，跟少数的弟兄在一起，把地塑胶板都挪掉。我不是专家，我也做不好，我只知道该如何起头。今天的厄外会所是非常漂亮，它不是常常都是那么好。我们需要有领头的羊带领，读神的话，读生命读经，不要叫别人去读，自己要先读，然后别人就会被征服，被驯服。不要只叫别人做，自己不做。带领的意思不是瞎管，乃是设立一个榜样，率先去做，使别人可以跟随。瞎管是世界的方法。三，在地方教会里教导。教导长老应该善于教导，这里的教导类似于父母教导儿女。做长老的对于地方教会的信徒必须善于有这种家庭式的教导，至少有大学毕业的父母，好叫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教孩子数学。都是领头的需要有父母式的教导，为了要在地方教会中教导圣徒，长老需要在话语上劳苦，他们需要进入真理，圣经的真理的深处。你说到底有多深呢？我不知道，你绝对不能够表面上的肤浅的溜冰式的，乃是要进入圣经真理的深处。你是长老，我就来到你这里要询问你。弟兄，我不知道我得救了没有，你可以帮我吗？我昨天犯罪了。那你是一个长老，你就说哦，不管怎么样，你得救吧，你已经得救了，回家吧。那非常的受安慰，你可以回家，平安的回去，平安的走吧。这里没有教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他有一些基本的教导，受到救恩的确据、保障、保证。 你要知道这些经文，这些不是深的真理，但很可惜的，这些真理都在基督教里面都不清楚，你会惊讶。甚至在美国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基本的救恩到底自己有没有得救，甚至你自己也不能够清楚。我们只知道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哦，现在你就回家吧。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一些，他乃是要有把握的，有根据的，有确据。这是最基本的，你需要更多的真理，需要更多被真理装备，真理要研读圣经。虽然所有的长老都是该善于教导，但不是所有长老都在教导上有特别的信能。地方教会的长老当中，或许有人有负担，或许有人有负担教导，并在话上劳苦，这些长老配受加倍的敬奉。有些长老是有特别的恩赐在这里有能够教导，那是非常好的，我们敬重这个。每一位都应该如何基本上的教导，一般性的教导。第四，牧养地方教会，或者是也是监督。主要的责任不是辖管群羊，乃是牧养群羊。对羊群或群羊，神的召会施予暴露一些亲切的照顾。是暴露的，暴露一切的，并且是亲切的照顾。这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有人生病呢，有些有情况出现呢，也就是魂的牧人，要做魂的牧人。甚至有时候我们的魂也是乱的，混乱的，怎么样去照顾人呢？但是神看重看顾魂，但是我们太属灵了，你要知道魂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鼓舞。我乃是说到属灵这一面的照顾，群羊需要受到照顾、保护、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被带到有吃有喝的地方，这就是牧羊。三长老务要牧羊神的群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群羊。有点幻觉，你的这以为这羊群是你的。这个只是神暂时分配给你来照顾的，你是一个管家，你不是主人。真正的群羊的主人是神，你是只是代神照顾，却不是群羊的主。圣徒们是主的仆人，你若只教别人如何做，你是篡夺神的权利。你是谁呢？不是做主辖管召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做榜样，做个榜样就是带领，做榜样就是带领。教会中的长老只能带领，不能做主。 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敬重并跟随这带领，并不是辖管或做主，所有的全然去跟着信徒们会敬重的，会跟随的。通常出问题都是在带领这一面。长老不该做辖管者，乃是要做奴仆服侍，并非控制。控制是一个大问题，到处是整个基督教，包括在我们当中，控制变被动变主动，你在那里坐坐不讲话，你却是一个反对的，这是你如何来控制。照管地方教会里的财务，因此缘故提前33节说长老不可贪财，你需要读使徒行传11:29-30节，长老在线上上的是必须清洁，尤其是因为教会的款项是在长老管理之下。提摩太前书3:3说长老不可贪财，钱圣徒的钱财就是主的，应该有这样的信托，信徒信托神，信托长老，不能爱钱财，不能受钱财诱惑，尤其是一些现金款项，我们一定要干净清洁，绝对的清洁。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看教会的财务报表，但是长老需要非常的严谨，一定要干净清洁，因为尤其是因为教会的款项是在长老的管理之下。
第二大点，好，我事实上应该要停到这里，让我再拿5分钟，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休息。第一个，长老的榜样是做奴仆服侍，长老必须拿起奴仆的担子服侍他们主人的大家庭。我们必须凡事谦卑，举止行事以致为人都像奴仆一样。长老不该期望舒适安乐，乃要预备好面对苦难和试炼。哦，弟兄们，你还想要做长老吗？第二点，在公众面前并挨家挨户的牧养和教导，你可能说这些是继续工作的叙述，在保罗的榜样上，长老该更多到人家中访问，借着访问圣徒的家，长老就可以教导并牧养圣徒。长老必须跟圣徒读一些对他们有益的经节，向他们说明，并用圣言教导他们，这样圣徒就会得着造就、建立、加强，并且被建造起来。 哪里有家，长老就应当到那里去。我们若到圣徒家里去牧养他们，诸天之上就会有这事的记录。弟兄们，我们这一个项目还没有建立起来，长老应该到圣徒家里去牧养他们。我们需要进到需要好好看一下通讯录上面的圣徒你需要进到圣徒家里，你不要说你们来见我，而是你应该去见他们，甚至到来到撒该的家。这是访问访问能够摸着圣徒的心。我告诉你们，一个弟兄姊妹打开家来看到带领的弟兄们，访问他们，看看他们，你不晓得这样的冲击力，这个能力有多少，就是你的显现，你的出现就给他们多少的牧养跟看顾顾惜。我们需要这个事被恢复起来，宣告神永远的经纶。所有长老都必须学习什么是神新约的经纶，并向圣徒指明出来。因着认识神永远的经纶，大多数圣徒就会有坚固的根基，并深深的扎根。你会在一些事上，个人的事上碰见神的经纶在那里，你引导他们进到神新约经纶的方向里，甚至在你对他们有私下的顾惜。我们需要何等的成为新约经纶真理的构成。第四点，监督与牧养。做监督的不该松懈或打顿，乃该常常警醒。他必须留意教会的光景，并监督羊群中的每一个，这样他就会知道有什么需要以及他们该做什么。长老不仅要教导，更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爱教会到一个地步，用他自己的血将教会买来。我们必须用这种柔细的感觉和情爱来爱教会。这是一个需要加强的点，特别提出来的，用主的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掉自己，那一种的那一种的热情跟情爱必须要浸透我们所有的服事。第五点，昼夜流泪劝诫个人。长老必须拿起负担昼夜做这事，他们该去到圣徒家里流泪劝诫个人。很多时候一滴眼泪所做的可能远胜千言万语，有时候责备和劝勉可能比不上流泪。这个我想是最好不要有指责，千万不要有指责。我有一次指责圣徒，就叫我记到现在。那个甚至不是一个指责，而是在一个公开的聚会，我讲了一些话给一个讲太久的年长弟兄。我就讲一些，我只是讲弟兄请坐下，然后注意时间，甚至这不是一个指责，但是这一个弟兄极度的被我冒犯，极度的被我冒犯。虽然之后我向他道歉，我学习到了一个大的功课，我应该就让他，然后聚会后不会叫人尴尬的私下的来去劝他，那这样的方式就更好了。弟兄们，这不是容易的，在教会里来服侍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跟隔邻旁边的弟兄一起祷告一下，然后我们休息。
Amen。